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今日是2021年10月30号。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白宫将推气候新规，无论国会是否支持。美议员说一股浪潮将至，美国选民拒绝民主党激进议程。美零售商预料今年假日季销售额将创新高。美国医疗急救人员严重短缺。和川普新媒体集团合作，控学公司获大赚$4亿。参院听证会司法部长调查家长指令遭质疑。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星期三引述两名知情人士的讲法，白宫准备推出一系列行政行动和联邦法规，以帮助拜登实现他的雄心勃勃的气候目标。一名高级政府官员告诉 CNN 知，我没有关于这个战略几时出台的时间表，但他将围绕我们拥有的一系列工具来阐述关键细节，以便真正达到减排50%到52%的目标。他强调，我们有多种方法来实现这个目标。国家气候战略将为我们提供一系列的机会，以显示我们目标的持久性。不过，目前的气候谈判议程在国会中属于停滞状态。而研究公司荣鼎集团就发现，如果没有对清洁能源的立法投资，拜登将远远达不到他的50%到52%的目标。预计拜登星期四将前往苏格兰格拉斯哥参与联合国气候峰会，届时12位美国高官将陪同出席会议。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斯科特星期三在霍士新闻网撰文说，根据全国共和党参议院委员会最近的一个调查发现，美国郊区选民准备投票给共和党，因为他们拒绝民主党的激进议程。这个由斯科特领导的调查旨在找出郊区选民在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上的立场，并同所有共和党委员会、活动家和各州竞选活动分享这些消息。斯科特说，民意调查清楚地表明，郊区选民有如消费者买东西之后的悔意，他们意识到拜登总统并不是他们想象的这样中间和温和。他提到，拜登的支持率已经下降到42%，而高达63%的郊区选民认为美国走的路不对，只有27%的人认为我们正朝着正确方向前进。斯科特在文中认为，一股浪潮即将到来，选民拒绝民主党的激进议程，比共和党有机会在2022年大选中大获全胜。美国最大的零售贸易组织 NRF 星期三预测，虽然面临供应链中断、通货膨胀和劳动力短缺等一系列不利因素，美国今年的假日季销售额仍将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星期三表示，估计在11月和12月中，全美的零售额将比2020年增长8.5%至10.5%，总销售额达到$8,434亿至$8,590亿。相比之下，2020年的销售额增长了8.2%，达到$7,773亿。这些数字不包括汽车经销商、加油站和餐馆。这个将标志着美国的假日季销售额会打破历史纪录，并超越去年的纪录。过去5年中，假日季零售额平均增长了4.4%。NRF 会长兼首席执行官 Matthew Shea 说，进入圣诞购物季的势头相当强劲，随着公司给员工提高工资以应对通货膨胀，人的收入增加了， 家庭储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预计能够支付更多的商品消费。全美医疗急诊技术人员和护理人员长期以来都有短缺现象，而新冠病毒大流行极大地加剧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根据美国救护车协会最新的一项调查，护理人员和医疗急救人员每年离职率是 20% 到 30% 之间，相当于每四年全部人员就换一次。对全美258家医疗急救机构的调查发现，在2020年，接近三分之一的员工在不够一年的时间里面离开了他们的救护车公司，而在工作后三个月内离职的有 11%。美国救护车协会会长 Sean Baird 表示，人员短缺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但是病毒大流行严重打击了招收新员工的渠道，培训计划暂停或者是完全关闭，国家的医疗急救技术人员认证亦都已经停止。在被国会领导人的一封信中，美国救护车协会和全国紧急医疗技术人员协会呼吁就劳动力短缺问题举行听证会，并要求提供更多资金来提高工资。当前帮助前总统川普媒体科技集团上市的公司数字世界收购公司 DWAC 的投资者正在获得高达$4亿的获利。 DWAC 是一家特殊目的的收购公司，称为 SPAC， 亦叫做空白支票公司。当川普的社交媒体公司和 DWAC 合并的时候，就取代了股票市场上的标示，原本的股份会被转移到新上市的公司。在川普的社交媒体科技集团和 DWAC 的交易宣布之后，他的股价已经飙升了6倍，市值达到$4.1亿。而当初 DWAC 的创建人仅是投资了$1,000,000。通过上市交易，川普的媒体科技集团的估值大约是$8.75亿。但现在 SPAC 的股价意味着它的估值能够冲上几十亿美金。除了计划在未来几个月推出一个名为真相社交的新社交媒体以对抗大型科技公司之外，公众还不知道川普媒体集团的下一步行动。不过在跟着下来的几个月里面，川普媒体科技集团将必须在它的 SPAC 交易完成之前的监管文件中披露所有权、结构和财务业绩状况。美国司法部长贾兰德星期三出席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讨论司法部下令联邦调查局调查家长所谓暴力的问题。与会的共和党参议员指责贾兰德利用司法部打击持不同政治观点的人，而贾兰德就表示他的命令并不是这样，而是要联邦调查局介入评估，以决定是否需要他们的介入。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于学校给孩子教授批判性种族理论和强制口罩令等问题，持反对意见的家长有时候会情绪激动地在子女所在学校的董事会上发表批评言论。这件事被美国全国学校董事会联盟告到了司法部，说这些事是家长暴力。参议员克鲁兹在听证会上谴责贾兰德在利用司法部打击好像家长这样的政治观点不同的人，并认为贾兰德未能够兑现他在身份认证听证会上的誓言。克鲁兹亦都在听证会上分析了法律和政策的区别，并批评贾兰德允许司法部调查家长的行为是政策而不是法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7号和苏丹外交部长马蒂通电话，谴责苏丹军方接管政权并且逮捕民人政府领袖。路透社报道，他在推特上边话，他们亦谈到美国怎样提供苏丹人民最大支持，帮助他们如愿重返民人领导过渡到民主政体。苏丹军方25号从过渡政府手中夺下政权之后，这个非洲国家有数以千计的民众上街抗议，和安全部队爆发冲突，造成多人丧生。美国媒体报道，多名医师说至少12个人在这一波动荡中丧命，150人受伤。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表示，布林肯谈到华府支持符合苏丹宪法宣言的民人过渡政府。但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难以就苏丹危机达成联合声明。法新社报道，多名外交官表示，俄罗斯反对，强烈谴责苏丹军方夺权。苏丹政变引发国际关切，美国已经宣布将暂停向苏丹提供$7亿经济援助，世界银行冻结援助，非洲联盟亦都暂停苏丹的会员资格。美国前总统川普任内退出2015年由美国、中国、俄罗斯、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国家与伊朗达成联合全面行动方案，现在各国积极协商，盼望能够重启协议。伊朗亦都终于宣布将在11月底回归谈判桌。卫报报道，伊朗新核协议谈判代表卡尼结束与欧盟代表在布鲁塞尔的谈话之后，当地时间星期三在推特上表示，在怎样达成一场成功谈判的核心基础上，与欧盟代表莫拉进行了一次非常慎重、有建设性的对话。我们同意在11月底前开始协商，确切日期则会在下个礼拜宣布。美国方面表示，既然同意重启协商，就应该展现出善意。在维也纳进行的核协议谈判，因为6月间德克兰强硬派政府上台之后，协商亦都随即中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才同以色列外交部长拉皮德召开联合记者会，说如果德克兰不愿意回到谈判桌，他们将寻求 B 计划。拜登总统亦曾经表示，不会被伊朗在他的治下取得核武。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放话，要驱逐包含美国在内的10国大使。虽然他事后收回威胁，不过仍然造成美国和土耳其的关系紧张。根据路透社报道，白宫表示，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已经和土耳其总统顾问卡林对话，双方针对阿富汗、中东、南高加索地区与东地中海区域的国防议题进行对话。报道引述官媒土耳其广播电视公司新闻频道的内容指出，沙利文和卡林亦针对了延宕几年的 F-35 战机军售计划，与土耳其方面新要求的 F-16 战机一事进行磋商。而土耳其国防部亦透露，美国防长奥斯丁和土耳其防长德米尔已经在27号通了电话。报道指出，美土防长针对区域国防与国安议题交换意见，而沙利文和卡林则针对31号即将在英国苏格兰格拉斯哥市登场的2021气候峰会进行讨论。初上拜登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格拉斯哥市的会晤细节。第26届联合国气候峰会即将举行。世界银行星期三表示，未来30年内气候变迁恐怕迫使几千万名东非人流离失所。路透社报道，肯亚、卢安达、坦桑尼亚、乌干达和蒲隆地5个非洲国家近年来遇到越来越多极端天气事件，除了重度依赖农业的地区干旱恶化，还有大面积洪水及历史性的蝗灾持续肆虐。世界银行直言，如果不采取紧急行动，到了2050年，气候变化恐怕会导致3850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报道指出，世界银行已经承诺未来5年确保 35% 的资金将用于协助应对气候变化威胁的计划项目。报道提到，富裕国家曾经承诺从2020年起的5年内每年将提供穷国$1000亿协助对抗全球暖化所带来的冲击。不过，联合国气候峰会主席夏尔马礼拜一坦承，相关的资助计划将会推迟3年。联合国旗下国际劳工组织27号表示， COVID-19 疫情对全球就业冲击比预期严重。原因之一是穷国和富国疫苗接种进度分歧，这个亦都导致两者经济复苏的速度不一，令人担忧。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最新预测， 同 COVID-19 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第四季水准相较。今年全球劳动时数由6月预期的减少 3.5%， 恶化为萎缩 4.3%。换算为损失的全职工作由原来估计的1亿个增加到1亿2500万个。国际劳工组织仲说，经济振兴措施亦是各国情况不同的原因。国际劳工组织另外发现，年轻人受到疫情影响就业的冲击最大，尤其是年轻女性。国际劳工组织秘书长赖德在记者会上说，就业市场展望看来虚弱，而且形势不明，预料今年第四季工时只会微幅改善。他表示，目前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包括能源价格、通货膨胀和偿债压力。而在低所得和中所得国家，财政吃紧预料会进一步阻碍形势的改善。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 Ron Wyden 27号宣布新提案，将对美国亿万富豪征收富豪税和制定最低企业税额，以应对拜登政府针对紧急社会政策和气候变迁法案所需要的支出。法新社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致函同僚，说拜登的国内议程已经接近通过，但一名关键温和派参议员后来驳回向亿万富豪加税，以协助支付 1.5 兆至2兆美金财政支出计划的新提案，认为这项做法行不通。拜登准备动身前往罗马出席20国集团峰会和在格拉斯哥市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他希望将重建美好未来法案顺利通过，作为美国在对抗全球暖化和其他问题方面领先世界的证据。艾登27号提出由向富人加税这个构想，但他的众议院同僚税计委员会主席尼尔认为这个想法似乎过于复杂而难以成功。曾经迫使拜登削减支出计划的温和派民主党参议员曼钦亦都对相关提案抱怀疑的态度。
跟住落嚟，请收听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拜登启程出席20国集团峰会，习近平缺席两场峰会，困境被专家睇穿。台湾高级将领称，美军秘密协助训练国军20年。美国两院通过安全设备法，严咗华为同中兴。长白山天池反常翻滚咆哮，郑州数千乌鸦盘旋怪叫。赵本山子弟相继出事，他的姨仔于月仙遇难离奇。中共驻澳洲大使离任，澳洲媒体形容战狼流走。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2021年 G20 峰会30号将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拜登街同夫人在29号较早时候抵达欧洲，准备同世界最富裕国家的领导人讨论疫情、气候和全球经济议题。之后他将前往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参加11月1号在那里举行的为期两日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在此之前，拜登将会晤天主教廷的教宗方济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早前表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都不会现身这两个高峰会议，拜登将领导这两个论坛。沙利文表示，美国和欧洲20国在集团峰会和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会充满活力和团结地推动会议议程。美国之音报道说，这对拜登并不容易，拜登需要修补阿富汗混乱撤军后美国的信誉，以及澳、英、美三边伙伴关系 AUKUS 的核潜艇协议对跨大西洋盟友法国造成的关系裂痕。这些是拜登和其他领导人在会议期间将着重处理的部分议题。今年20国集团峰会在30号将在意大利揭开帷幕，但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ck Sullivan 已经证实，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将不会亲自出席会议，消息引发外界猜测。彭博通讯社此前亦报道，中国外交人员告知 G20 峰会国家，习近平不能亲身前往， 因为中国严格的防疫隔离措施。中共政府虽然尚未正式宣布习近平会缺席苏格兰格拉斯哥的气候峰会，但外交人士认为习近平不亲自前往的可能性相当大。美国之音报道，习近平曾经宣布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缺席这样重要的国际场合的确令人深思。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全球政策研究所国际经济学教授保拉苏巴奇 Paula Subachi 对此做了分析，认为习近平不亲临两个峰会确实令人有点惊讶，但考虑到中共和部分 G20 成员国的关系就不难理解。中共和美加、英、法、德、意和日本等大部分国家的关系紧张，和澳洲的关系亦处于低谷。在台湾、香港、新疆和南中国海等问题上，中共一直遭到西方批评。很明显，中共领导人不想同一小群国家元首共处一室，讨论从地缘政治到基于规则的制度上的各种问题。他觉得这样做风险太大，担心会遭到伏击，亦就是说中共不想被单挑，亦不想在一个小范围中讨论这些问题。在更大的场合，比如联合国大会，他们可能会觉得安全和容易一点。苏巴奇指出，习近平是希望避开，他决定缺席，虽然不是直接和西方对抗，但是亦传达了一个讯息，就是他和西方领导人同处一室已经感到不舒服，中共和西方之间有一道沟壑，各国间无法进行有效合作。亦有分析认为，中共二十大临近，习近平忙于自我接班，内部需要搞定的事情太多，顾不上外交事务。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表示，拜登相信有机会和习近平面对面接触很重要，在美中激烈竞争之际，最高级别的密集外交、领导人级别的外交都有效管理这个关系至关重要。台湾总统蔡英文26号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首度证实美军在台湾协助训练国军，引起讨论。一名台湾高级将领在28号表示，美军协助训练国军的时间已经超过20年。近年因区域情势改变，美方对这些议题渐不避讳，包括特战部队和美方交流频密，六人分遣队的作战编制就源自美军。中央社报道，国防部长邱国正在立法院备询两度强调，美军和国军都有交流并协助训练，属交流范畴，但没有部队进驻。一名台湾高级将领表示，承认美军协助训练国军，对于目前确切协训内容因属机密不能多谈，但他指出中共的行事作风已激起周边国家的不满，加上美军从战略模糊转向清晰，很多国家亦清醒过来，在目标一致的前提之下，这些议题不再避讳，同时美军亦希望同盟国合作钳制中共军事威胁。另据报道，美军同台湾特战部队的协训同交流相当频密，台湾陆军特种作战指挥部的分遣队作战编制就是仿效美军特战分遣队的规模和运用方式，由具备前管、前官、爆破、追击、救护、通讯不同专长士兵官组成，这些作战思维都是跟美方交流而来。他们指出，近年台湾对美军购买各式新式武器，例如对美国采购108部的 M1A2T 新式战车，抵达台湾前军方必须进行掩体、保固厂等相关改建工程。美方和厂商曾经派员到营区现场勘察，并提出工程建议和方向，这些都属于交流的一环。10月28号，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一致通过一项立法，阻止华为和中兴通讯等五家中国公司的设备获得美国监管机构许可证进入美国电信网络。安全设备法案 The Secure Equipment Act 是美国政府打击中共电信和科技公司的最新举措，上个礼拜以420票对4票获得众议院通过，现在提交拜登签署成为法律。该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 Marco Rubio、民主党参议员马基 Edward Markey 共同提出，原因是联邦通讯委员会 FFC 当时对中国设备的限制，并未限制私人或非联邦资金采购，新法案将填补漏洞。卢比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好似华为和中兴这样的中共国有企业是众所周知的国家安全威胁，在我们的电信网络中没有立足之地。参议院和众议院通过了这项法案，有助于将不良行为者的有问题设备排除在美国关键基础设施之外。现在拜登必须迅速将它签署为法律，以便中共不能再利用这个危险的漏洞。马基在同一份声明中表示，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两党立法会将有问题设备排除在美国电信网络之外，并确保我们的技术对消费者和美国都是安全。今年三月，根据2019年一项目的是保护美国通讯网络的法律，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将五家中国公司列为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包括华为、中兴通讯以及海能达通讯、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和浙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大陆各地持续出现奇异现象。长白山天池是著名的旅游热点。长白山是一座幽面火山，天池就是火山口积水形成的湖泊，呈椭圆形，是中国和朝鲜的边界湖。10月28号有网友爆料，长白山天池每年将要入冬的时节应该是平静的漫漫冰封，而今年它却一反常态，不但被波涛翻滚，还罕见地发出咆哮，好不寻常，看着令人害怕。网友不禁疑问，那是要出什么大事吗？火山要爆发了。亦有人联想话，天降异象，共匪必灭。另外，曾经发生重大灾情的河南郑州10月23号亦再出现异常现象，成千上万只乌鸦在空中盘旋，发出哇哇的叫声，网友形容令人十分不安，难道在这预示什么？早在今年1月8号郑州金水路上的上空就出现过很多大嘴乌鸦，7月20号河南省郑州等地发生特大洪灾，死亡人数成谜。从古时候起，民众就认为乌鸦叫是不祥之兆，民间认为郑州冤魂不散，满天乌鸦离身冤。十几年来，靠东北二人转混出名堂的赵本山，他的拍档、徒弟、演员一个接一个出事死亡。他的姨仔于月仙车祸遇难的调查结果近日出炉。于月仙亦主演赵本山执导的系列电视剧《乡村爱情》。于月仙在中国的知名度不少，参演建党百年献礼片《理想照耀中国》。今年7月，中共文联等在线上发起了唱支山歌给党听，为中共作为宣传活动。于月仙是活动发起人之一。10月23号，于月仙车祸事故责任认定书出来，交警部门判定司机郭某龙负全责，并已移交司法机构处理。最为诡异的是，车祸发生之后，郭某龙表示，我那天就好像跟了鬼一样，现在的记忆就停在接于月仙。事发时车上共有四人，都扣了安全带，于月仙坐在副驾驶后方位置，但是其他三人都只是受了伤，只有于月仙一人死亡，年仅50岁。赵本山表演东北二人转出身。2001年中国新年联欢晚会上，赵本山和范伟、高秀敏表演了影射诋毁法轮功的小品《卖拐》，毒害中国民众。赵本山因此被江泽民派系内定为小品王，从此年年上春晚。赵本山2002年又表演《卖拐》的续集《卖车》，以及2005年的《卖担架》，都是含沙射影污蔑法轮功。赵本山从此亦厄运不断。2005年8月18号赵本山的拍档高秀敏突然死亡，年仅46岁。赵本山的另一个拍档范伟2006年拍戏时造成胸椎12骨骨折。赵本山还有6个徒弟都是在青壮年时死亡，最大的55岁，最小的只有26岁。大纪元专栏作家袁斌表示， 之前曾经看到不少名人为中共站台而遭遇厄运的报道。中共建党一百年来，被中国人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于月仙的车祸遭遇是不幸，亦是值得深思。中共外交战狼向来不受西方欢迎，中共驻澳洲大使成敬业就要离任，澳洲媒体以北京战狼悄悄流走为题，嘲讽成敬业在澳洲自称战狼，露出獠牙，如今灰溜溜地离开坎培拉，还有澳洲网友称走开小人。雪梨先驱晨报报道，成敬业曾经在2020年初疫情爆发之际，威胁澳洲政府如果坚持要对疫情进行独立调查的话，中共会发动抵制澳洲产品或旅游业。此外，还特别从新疆找人来证明中共在教育营没有压迫维吾尔人。澳洲外交部长潘恩 Maurice Payne 28号在参议院公听会上表示，成敬业即将离开，但没有任何告别表示。澳洲网友评论，战狼大使卸任亦没有告知东道国澳洲政府，好无礼貌。据报道，成敬业实际上是在中共驻澳洲大使馆官网上做了告别，中共方面通过他的口表示幻想澳中关系重回轨道。成敬业从2016年赴任，亲身经历中澳关系由差变坏再更坏的整个过程。最后澳洲政府送了成敬业一份离任大礼，负责印太地区的高级官员海克斯特 Justin Hayhurst 向北京表示，澳洲对中共军机对台湾防空识别区的空中入侵非常担心，因为将增加台湾地区发生冲突的风险，是个严重的情势。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
跟住落嚟，请收听粤览新闻。
美国叫停中国电信，专家话两党齐心断绝中共渗透。美国前高官分析台海危机三个迹象，提出护台战略。神韵凤凰城演出爆满，观众感到获得新生。澳洲棉花价格飙升至十年新高，中共报复失败。45国加入欧盟疫苗护照系统，欧洲疫情升温。黑客猖獗，美国国务院宣布成立新网络安全局。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9号星期五，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26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撤销了中国电信美国子公司的营运许可，并要求它在60日内停止业务。旅居美国的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表示，这样表示出美国两党正齐心合力，为了美国国家安全，斩断中共渗透美国的黑手。唐正远认为，美国叫停中国电信应该是中美电信脱欧非常重要的一环。他谈到 FCC 已经明确表示，因为中国电信美国公司受控于中共，为美国带来重大国安和执法风险，使他能够对美国从事间谍和其他有害活动。新美国安全中心技术和国家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拉瑟表示，这个是一项重要行动，他向北京传出信号，不管现在哪个是白宫的主人，美国都会关切在美中国科技公司带来的风险。唐正远表示，拉瑟的说话已经表明，尽管美国两党在政见上的分歧巨大，但在事关美国重大国家安全问题上，他们的立场是一致的。同时亦都表明，美国在整体上对所有受控于中共的科技公司其实都投下了不信任票，包括大华公司、大疆公司等。大纪元专栏作家黄克亦都表示，虽然川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差异很大，但是在对抗中共这个问题上，拜登延续了川普的很多做法，尤其对于中共在电信、互联网、5G 等领域对美国的渗透，一直保持着很高的警惕性。 唐政院认为 FCC 今次行动意味着今后在其他领域可能威胁美国安全利益的企业都可能面临相似的结果。另外，这个行动可能好像华为的案例一样，在国际社会引发新一波对中国科技公司的抵制潮。他说，电信相当于一个国家的神经网络，这个网络如果被中共这种对美国怀有强烈敌意并处心积虑想要搞垮美国的国家取而代之的话，轻者他会摄取美国情报，重者可能造成美国局部甚至是整个通讯瘫痪，这个其实是非常重大的国家安全问题。他谈到，虽然 FCC 此举无疑会加剧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但这样的行动是必须的，而且是美国早就应该采取的一个行动。今年6月 FCC 已经禁止了华为、中兴、海康威视、大华股份以及海能达五间中国企业向美国销售电信安全监控设备，从通讯网络当中排除了不可信的设备和供应商。川普政府的国防部官员柯伯吉近日向《华尔街日报》投稿，分析了目前台海危机的三个迹象。他呼吁美国采取拒止战略来保护台湾，阻止中共攻台。在台湾问题上，中共表现出越来越强的军事野心，令台湾成为关注焦点。柯伯吉近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台湾战争风雨欲来》的文章，提到有三个迹象显示中共已经对台湾形成重要军事威胁。一，北京已经点名为了夺下台湾，他不排除使用武力。此外，中共已经实施了两栖攻击军事演习，而商用卫星图像亦都证明中共针对美军在区域内执行大规模攻击，亦都做了演练。而中共耗时25年建立的现代化军队，现已具备全球规模最庞大的海军、先进的空军、飞弹系统和卫星网络，这样意味着中共不单只有武力攻台的野心，亦都有武力攻台的能力。三，中共可能评估其所剩的武统台湾的时间不够，因此中共党魁可能将会尽早拍板使用武力。柯伯吉在新书《拒止战略》当中谈到，中共正追求在亚洲地区建立军事优势，而美国的战略是要阻止中共成为亚洲最大强权，因为台湾地理位置关键，加上同美国是准盟友关系，所以台湾成为了中共的首要目标。他认为美国要保持优势的唯一方式就是拒止战略，美国必须保护台湾及该地区其他盟友，让他们能够捍卫自己的主权，这样意味着打击入侵的中共舰队、战机，击毙、驱逐或者俘虏登陆的中共士兵。另外，美国的当务之急是协助台湾彻底改良防御系统，提高国防预算，这样才能够降低中共犯台的可能性。近日美国政府频频发表挺台言论，先是拜登总统对记者肯定地表示美国会出兵捍卫台湾，10月26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又表态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另外，美国的联盟外交似乎发挥了效应，欧洲、澳洲等美国盟邦支持台湾的声音亦都越来越大。享誉世界的神韵艺术团莅临美国凤凰城，10月27号在奥芬剧院的演出爆满，门票在开演多日之前就被抢购一空。有观众表示，他们感觉到内心升华和获得新生。牙医华利斯和妻子看完演出之后都认为，神韵展现的是真相，为人类传递了美妙的慈悲信息。华利斯激动地说，我几乎可以感觉到新宇宙，我们亦都变成了新的人。妻子苏珊亦都说，我们喜爱这些内涵，我们相信神，我们亦都相信来世。律师丹尼尔说，神韵传递的文化是令人惊叹的，我喜欢演出当中关于中国历史的内容。他的妻子克里斯丁更加深有感触地说，我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新的敬意，他很美丽，十分有深度，学习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次美妙的经历。建筑工程承包商普斯里谈到，他喜欢神韵展现的古代文化比现在的流行文化好得多。他说，在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文化是了不起的，现在中国有很多的压迫在这里发生着。跨国公司总裁布莱恩惊叹于中国传统文化拥有如此丰厚的神圣内涵，并希望神韵艺术家坚持复兴传统的努力，找回失落的古老文化，教化全世界。他说，我和神韵所呈现的主题产生共鸣，我希望他们坚持做下去，为世界都上这一堂课。 财务公司行政总裁克里斯盛赞神韵演出意义非凡，将会引领未来的世界走向。他说，我知道这个是共产主义统治之前的中国，在这里看到中华文化是如此绚丽、祥和、喜乐，世界需要更多这样的演出，意义深远，能够让世界更和平、更幸福。企业家看齐赞叹神韵经典完美、意义非凡，他激动地说，我确实很喜欢神韵，很吸引人，有戏剧性，你欢笑，你亦都有想喊的时候，神韵带你踏上了旅程。资深传媒人海之已经是第六次观赏神韵了。他谈到，神韵不单止有益于人的身体，有益于人的精神，更重要的是有益于人的灵魂。他说，演出让我意识到，我们可能真的应该远离科技，远离金钱和欲望，回归神，找回信仰，并做正确的事。澳洲政府在去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之后，曾经带头呼吁查找病毒源头，追责中共，此举令中共当局不满，于是宣布禁止进口澳洲棉花，暂停进口澳洲煤炭。最新数据显示，澳洲的棉花价格现已飙升至10年来的新高。外界分析这样显示了中共的报复并不奏效。由于美国种植棉花地区因为飓风和干旱受到影响，全球棉花现时已经供不应求，澳洲棉花卖出了10年以来的最高价格。澳洲棉花种植者奥布莱恩告知澳洲金融评论部，在过去的半年里面，澳洲棉花价格一直不错，而在几个礼拜之前，棉花价格更加是突然暴涨至新高。澳洲棉花协会会长海伊亦都表示，在未来几个礼拜之内种植的作物大约有一半在种植之前就已经售出。州际交易所10月26号的数据显示，12月份的棉花期货已经上升 0.2%， 为每磅 1.087 美元，虽然比过去几个交易日当中稍微回落，但仍然是2011年以来的最高价格。据报道，近年来澳洲棉花的产量不断增加，两年前澳洲生产了60万包棉花，2020年澳洲的棉花产量已经增加到290万包。据估计，今年澳洲将会生产450万包棉花，带来30亿澳元的出口收入。另外，中共禁止进口澳洲煤炭的行动近日亦都破产。由于9月以来中国出现20年来最严重的电荒，煤炭需求激增，因此中共不得不重启澳洲的煤炭进口。10月28号，欧盟表示，目前全球已经有45个国家和地区加入了欧盟的新冠疫苗电子认证系统，其中包括刚刚加入的英国和亚美尼亚。欧盟预计将来还会有更多国家加入。欧盟表示，英国和亚美尼亚加入欧盟新冠病毒电子疫苗证明的行动已经获得通过，并将会在10月29号生效。此后，欧盟27个成员国、先前加入的以色列、冰岛、瑞士等16国、英国和亚美尼亚都将会互相承认彼此政府发出的疫苗证明。欧盟表示，这一项决议除了将会落实安全旅行之外，亦都可以为彼此认证的国家人民带来更多方便。例如，有些国家规定进入餐厅等室内场地需要出示电子疫苗证明。欧盟估计，在未来几个礼拜和几个月内，全球将会有更多国家和欧盟的疫苗认证系统连结。截至10月18号，欧盟成员国已经发出了超过5亿9千万份电子疫苗证明。欧盟期望该系统能够促进民众的安全旅行，支持欧洲遭到重创的旅游业。不过，世界卫生组织28号警告，欧洲疫情近日有升温的趋势。世卫秘书长谭德塞表示，欧洲地区染疫率的上升速度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染疫率的下降速度，使得全球新增病例在近两个月来首次增加。谭德塞因此认为，全球疫情大流行离结束恐怕还有一段长距离。世卫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月28号，全球累计染疫人数为2亿4489万7177人，其中497万人染疫去世。10月27号，一个名为 GRIF 的俄罗斯黑客组织在暗网上声称，该集团已经成功入侵了美国全国步枪协会，还发布了该组织的13份文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日正式宣布，国务院将会成立一个新的网络安全局，以应对来自中共国和俄罗斯等国的猖獗网络攻击。 GRIF 这个国际网络犯罪集团27号威胁说，如果美国全国步枪协会不支付赎金，就将会公布更多文件，但他没有公布索要赎金的具体数额。全国步枪协会亦都没有对这一宗黑客事件立即作出回应。近来网络黑客在美国发动了一系列攻击，包括对美国最大燃油管道公司、殖民管道和全球最大的肉品供应商 JBS 的网络攻击，曾经使他们的部分业务陷入瘫痪。中共和俄罗斯被广泛认为是发动这些网络袭击的幕后黑手。美国政府目前已经将网络攻击列为美国首要的国安威胁。布林肯在一份内部的备忘录当中提到，为了应对21世纪面临的挑战，国务院需要作出结构性的改变来处理网络政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新的网络安全局将会重点关注国际网络安全、国际数码政策和数码自由等三个关键领域，来整合网络议程的核心安全、经济和价值观问题。另外，国务院仲计划指派一名新的特使，主管关键和新兴技术，并同美国的盟友合作伙伴一起通过多边论坛来领导当前的技术外交议程。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民主党人内讧，为了缓解，拜登推出17500亿新框架，拒绝交富豪税。马斯克说，钱留住送人类上火星。地位升级，美国议员提法案支持台湾加入美洲开发银行。三成纽约消防站可能会因为强制令而关门。50名联邦雇员起诉政府。国会对支出案未有共识，拜登恐怕会空手出席气候峰会。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9号星期五，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拜登在28号发布了一个17500亿美元的社会支出框架，目的是希望用这个新框架说服进步派人士迅速放行一项大约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法案。近日民主党几乎处于完全分裂的边缘，内讧问题急需解决。10月27号，民主党人对极左派和温和派成员在税收、福利计划和气候变化的争议当中感到沮丧。一些极左派民主党人士将12000亿美元的两党法案作为筹码，要挟参众两院先要对35000亿美元和解方案进行投票的趋势又升级。贾亚柏尔和 AOC 两名众议员在近日又暗示必须首先通过和解法案，这样加大了民主党的内讧。但和解法案远远还未准备好进行投票，一些政策想法仍然空泛，包括财富税，这样在温和派的众议员当中是不受欢迎的。众议员郭麦斯告诉记者，征收财富税的想法激怒了他，他认为是浪费时间。另外，星期三上午，曼钦和参议员西尼玛被叫到白宫，拜登希望在28号启程去欧洲之前，能够说服这两名参议员对左派要求的一篮子计划、税收和福利项目作出妥协。白宫主要担心这个分歧会影响州长竞选。据报道，未来九日是拜登任期内最重要的日子，他需要拯救他在国会的立法议程，以及民主党在维珍尼亚州和新泽西州的竞选。拜登上午会见了众议院民主党人，向议员介绍了新的框架，这个是一项远比最初提出的35000亿美元的立法更细的立法。框架包括为儿童保育、普及学前教育、家庭减税、美国老人和残疾人士的家庭护理，以及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大量资金。拜登说，这个框架具有历史意义。在28号上午框架公布之后，进步派人士表示，如果不就社会政策和气候法案达成协议的话，他们不确定是否会阻止这一项新框架的基础设施法案。南达科他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克莱本警告说，由于党内分歧没有足够的团结，民主党可能会在2022年的中期选举当中失利。 美国参议院10月27号宣布课征富豪税的最新提案，并研究对大企业获利课征最低 15% 的税率。如果提案通过，全球首富马斯克将会在头五年缴税500亿美元。对此，马斯克连发三条推文表示，美国政府的支出才是问题所在，他的计划是用这笔钱将人类送上火星。马斯克10月27号在 Twitter 连发三文反对这项富豪税提案。在一则推文当中，马斯克说，根据民主党自己估计，这项税收最多只能够覆盖 3.5 兆美元支出的 10%， 剩下的九成仍然将会由一般民众负担。在另一则推文当中，马斯克指出，美国政府的支出才是真正的问题，即使美国当局对所有亿万富翁征收 100% 的税，对于债务的庞大数字只会带来微小效果，剩下的缺口仍然必须由民众来补足。他认为重点应该放在减少政府支出。马斯克庞大的资产向来受各界关注。10月25号，美国最大的租车公司赫兹向 Tesla 发出了一张价值42亿的大订单，这样使 Tesla 股价飙升，市值一下子冲破了1兆美元。马斯克亦都因为持有 23% 的 Tesla 股份而得益，单日财产增幅达360亿美元，以身家2886亿美元重登世界首富宝座。他一个人比美国最大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的2724亿美元更加富有。经济学家预计，如果富豪税法案通过，马斯克头五年恐怕要支付高达500亿美元的税金。对此，马斯克表示，他的计划是用这笔钱将人类送上火星。摩根士丹利分析师日前指出，马斯克有望挑战成为史上首位兆万富翁，关键会是他的太空公司 SpaceX 而非 Tesla。美国两党参议员10月27号提出立法，要求华盛顿支持台湾以非借款成员身份加入美洲开发银行。这项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英霍夫、里斯和民主党参议员梅嫩德斯等人共同提出。议员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几十年来北京阻止台湾合法参与国际社会上的各种多边论坛。这项两党的法案重申，美国正全力支持台湾更广泛的国际参与。这项法案要求国务院必须向国会提交战略报告，确保对台湾的外交支持，使台湾从目前的观察员地位晋升为会员国。此前美国参议院已经通过立法，指示国务院制定战略，协助台湾获得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地位。美洲开发银行成立于1959年，总部设于美国华府，目的在为美洲地区会员国政府机构或者私人企业提供贷款和技术援助。这个银行现有48个会员国。1991年起，台湾每年都以观察员身份受邀出席年会。议员梅嫩德斯说，尽管北京采取了鲁莽的敌对策略，拒绝台湾参与世界舞台，但台湾已经被证明是西半球的有效合作伙伴。我们将会继续努力，确保美国尽其所能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并展示我们对台湾人民的坚定承诺。在台海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之际，美国国会及华府正试图用这一类行动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美国近日不断释放加强对台军事援助的信号。27号，拜登在东盟领导人峰会上明确表示，美国对台湾有坚如磐石的承诺。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0月26号亦都发表正式声明，呼吁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事务。另外 ,CNN 在28号播出了对蔡英文的专访内容。蔡英文在专访当中首度证实美军在台协助训练军队。蔡英文没有提及美国军人在台湾的确切数字，仅仅说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多。蔡英文表示将会坚定抵御中共威胁，如果中共企图进犯台湾，他有信心华府会向台湾伸出援手。他还呼吁日、韩、澳等区域民主伙伴协助支持台湾，因为民主国家之间理应团结一致，共同对抗极权政府的对外扩张，而台湾已经站在最前线。 纽约两个消防员工会主席在10月27号表示，市政府的强制疫苗令会让全市失去三至四成的消防站。工会警告，这样将会对纽约市造成灾难性的危害。而近日来自美国政府各部门的50多名联邦雇员已经联合起来就强制令对拜登政府提出了诉讼。根据纽约市长白思豪的命令，在今个礼拜五，亦即是10月29号之前，所有16万名城市工人和公职人员必须至少接种一剂疫苗，否则他们将会失去工作。拥有2万名成员的制服消防员协会主席安斯布罗10月27号表示，他们同市政府谈判，但未能够将强制疫苗执行时间延期。安斯布罗抱怨白思豪20号宣布强制疫苗措施，29号就实施，这个时间不够让他的成员用来办理退休手续。安斯布罗强调说，这些人都是911、桑迪巨风以及 COVID-19 的急救人员，就这样对待我们的成员，这个是没有良心的。市长白思豪和他的政府毫不关心这些在纽约市需要时拯救生命的人。他亦都警告说，消防局人员本来就非常紧张，如果 45% 的人不上班的话，后果是灾难性的。安斯布罗会后表示，纽约市每日大约有2200多名消防员和官员坚守在各个消防站，保证有火警就去灭火。如果他们当中近一半人被迫不上班的话，纽约市的消防站将会减少三到四成。他还提到，白思豪不理解11月1号强制令到期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3500名没打疫苗的人不上班，将会有灾难性的劳动力短缺。10月28号上午11点，消防员工会将会在市长官邸门前举行抗议集会，很多纽约市其他行业工会和州市的民选官员前来声援消防员。据华盛顿观察家报25号报道，近日来自美国政府各部门的50多名联邦雇员联合起来就强制令对拜登政府提出了诉讼。诉状说，在匆忙强迫联邦工作人员接种的过程当中，拜登的命令违反了长期以来禁止接种未经许可疫苗的法律禁令，以及康复法和美国残疾人士法所规定的政府雇员和承包商的个人权利。原告名单当中有20名国土安全部雇员，比其他联邦部门或者联邦独立机构更多。所有联邦工作人员都面临着在11月22号之前完全接种疫苗的最后期限。拜登28号前往欧洲出席气候峰会，但因为国会无法就气候变迁措施达成协议，所以只能够空手出席气候峰会。10月28号，拜登会先后前往意大利出席20国集团峰会，同埋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会议。拜登希望国会能够顺利通过重建美好未来法案，作为美国在对抗全球暖化同埋其他问题方面领先世界的证据。因此格拉斯哥峰会原本可以为拜登提供美国应对气候变迁努力的展示机会，并要求其他国家亦都采取类似措施。不过 CNN 10月27号的报道说，拜登提出的气候变迁和扩大社会安全网的 1.5 兆至2兆美元支出计划仍然陷于民主党的争执当中，而包括气候相关措施在内的另一项1兆美元基础建设法案亦都面临民主党内分歧。拜登的气候特使克里办公室一直试图说服公司致力于气候融资，推动美国走向绿色能源。白宫仲在同25个采取气候行动计划的州建立更深入的伙伴关系。一名重要的民主党议员点出，在拜登动身出访之前已经没有足够时间敲定任何议题。气候政策能否推动来自国会的支持会是一个关键部分。有研究说，通过两党的基础设施法案和民主党的全面经济方案，再加上联邦和州的监管行动，才有可能接近拜登提出的在本世纪末将温室气体排放减半的目标。28号众议院民主党党团主席杰福瑞斯在与议长佩洛西会面之后告诉记者，我认为未来24到36小时之内有望达成框架协议，但其他人都认为似乎不可能达成协议。这些议员表示，诸如如何支出等基本问题依然存在，目前白宫拒绝就气候计划的具体内容或者时间发表评论。 10月27号白宫亦都承认拜登可能会在没有最终协议的情况下前往欧洲。白宫发言人沙奇告知记者，世界各国领导人注意的是总统在基础建设和气候方面的承诺，而并非国会通过的内容。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